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在今天能够听到过去两日的所有领袖所给我们的忠告，我们向你见证。如果我们致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这些充满启发而且适时的教导，主藉住祂的恩典将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负起我们的十字架，使我们的负担减轻。在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救主向他的门徒启示，他将会在耶路撒冷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受苦。他特别教导了他的死亡和荣耀的复活。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并未完全了解基督在地面上的神圣的使命。而彼得在听到救主的话之后，就拉着他这劝他说，主我万不如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为了帮助他的门徒明白献身于他的事工是包括屈服和受苦，救主严肃地来到宣告，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透过这个宣示，救主强调所有愿意跟随祂的人都需要舍弃自己，并控制祂们的渴望、欲念和激情，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完全顺从于父的意志，就好像祂所做的一样，这个正是救赎一个灵魂要付出的代价。圣殿故意并且隐喻地使用十字架的象征来帮助他的门徒更好地理解对主的事工的牺牲和奉献的真正的意义。十字架的形象在他的门徒和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是众所周知的，因为罗马人会强迫受害者去公开背负他们的十字架或者十字架的长木，去到他们将会被行刑的地方的。直到救主复活之后，所有门徒的思想才被打开，理解到所有关于他的记录以及由他那时开始需要的事。摆在我们的人的心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明白和了解这个的意义。这些的意愿，他负起的十字架是会帮助我们放弃所有不虔敬的事物以及一切俗世欲念的欲望方式，来到爱耶稣基督，并且遵守祂的诫命。我们决心抛弃一切违背神的意志行为，以及牺牲我们要去施予一切努力去跟从祂的教导，会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福音的道路上持守到底，并使我们在面对考验、灵魂软弱或者反对的时候，克服这些的压力以及世俗的哲学的时候都一样。例如，对于那些还未找到永恒伴侣，因而觉得孤独和无助，或者那些已经离婚而感到被遗弃或者被遗忘的人，我向你保证，接受救主的邀请去背负起你的十字架并且跟从祂，意味着保持对主的道路的信心，保持一种尊严的模式，而不是沉溺于世俗的习惯，最终导致失去对神的爱及仁慈的希望。同样的原则亦适用于那些正在经历同性吸引并感到沮丧无助的人。可能你们有些人会因此觉得耶稣基督福音已经不再适用于你的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向你保证，希望一直都存在于天父以及祂的幸福计划中，亦在耶稣基督以及祂的救赎性之中，并且在他们的慈爱诫命之中， 在祂的完美的智慧、力量、公正以及慈悲下，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谨守诫命，并且一直多行善事，主可以将我们印证给祂，让我们可以与祂同在，并拥有永恒的救恩。对于那些犯了严重罪行的人，接受同样的邀请意味着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亦要在神前谦益自己，去和适当的教会领袖面谈，并且去悔改及弃绝你的罪行。这个过程亦都会祝福那些正在与各种残害性的杂瘾对抗的人，包括鸦片、毒品、酒精、色情。采取这些的步骤会将你带向更接近救主，最终会将你从内疚、悲伤以及灵性和身体上的奴役中释放出来的。此外，你还可以寻求家人、朋友以及合资格的医疗人员和专业的辅导的支持。请千祈不要在多次的尝试失败之后就放弃，并且觉得你自己无法放弃罪以及克服杂瘾。你不可以放弃尝试，然后继续你的软弱及罪行，要一直努力做好，透过你的行为展示出你对清洗你器皿内部的渴望。有时要解决某些的挑战，是要透过很多个月的不断努力才会做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摩尔门经中的应许，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藉着恩典得救，就好适用了。请记住，救主的恩典和恩赐不是局限于在我们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在我们付出所有努力之前、期间或之后，我们都可能获得祂的恩典的。我见证当我们持续不断努力去克服我们的挑战，神会以信心的恩赐祝福我们，使我们得到医治和运用奇迹。祂会为我们做我们无法自行做到的事。此外，对于那些感到痛苦、愤怒、被冒犯或被你觉得无辜的事情所触迫到悲伤的人，去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救主，意味着要努力放低这些感觉并转向主，让祂可以将我们从这些思想状态中拯救出来，帮助我们找到平安。不幸地，假如我们坚持着这些负面的感觉和情绪，我们可能发现我们生活将失去主的灵的影响，我们无法为其他人悔改，但是我们可以宽恕他们，拒绝成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人质。经文教导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脱离这些局面，就是藉着邀请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将新的心代替我们石化了的心。如果要这样做，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软弱中来到主的面前，并且恳求祂的帮助以及宽恕，特别是在每个星期日当我们领受圣餐时的神圣时刻，愿我们会选择寻求祂，并且踏出重要及艰难的一步，去宽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使我们的伤口可以开始痊愈。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晚上将会充满由主而来的平安。在1839年，先知约瑟斯密在尼巴底监狱期间写了一封信给教会成员，包括对这些情况非常有用的预言。他这样写：所有的宝座和领域、公国和能力将向所有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英勇持守的人显示并授予他们。因此，那些负起救主的名、相信祂的名并坚持到底的人将会得救，并同神一起居住在无穷幸福的状态。在主的道路上坚持不懈，是救主向门徒提出问题的答案部分的一部分。人们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 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面临生活中的不利环境，令我们感到悲伤、无助、绝望，有时甚至虚弱。我们感觉可能令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境况，或者为什么达不到我期望呢？我已经尽我所能背负起我的十字架，并跟随救主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记住负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包括谦卑自己，并且相信主以及祂无尽的智慧。我们必须承认天父顾念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需求。我们亦需要接受主的时间是不同于我们时间的这个事实。有时我们会寻求一些祝福，并且设定时限要主去完成。我们不可以限制我们对祂的忠诚，来向祂施加一个期限去获得满足我们欲望的答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古代的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尼非人一样，他们嘲笑他们的弟兄，说完成拉曼人撒母耳所讲的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因而在那些相信的人之间制造了混乱。我们需要信靠主，令我们自己企稳，并且知道祂是神，祂知道所有的事情，并且祂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雅各在摩尔门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尝试试图劝告主。我最近有机会去思索一位法兰卡拉马的寡妇姊妹，她患有令人衰弱的疾病，即是渐冻症。这个姊妹是她家庭中第一位参加教会的人，虽然她的丈夫一直都无法洗礼，但是她同意同传教士见面，亦时时参加教会聚会。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拉马斯姊妹仍然保持信心，并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养育她四个仔女。在她丈夫过身后一年，卡拉马斯姊妹带她的仔女去到圣殿，完成了神圣的教义，将一家人印证在一起。这些的教义的应许为他带来极大的希望、喜乐和幸福，帮助他一直生活下去。在他的疾病的症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的主教给了他一个祝福，同时他跟主教说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主的旨意。他表达出他获得治愈的信心，以及忍受他的疾病到底的信心。在我访问期间，我握住卡拉马斯姊妹的手，并望住他双眼时候，我看到他的面散发出光天使般的光芒，反映出他对神的计划的信心，以及他对神的爱和神给他的计划充满完美的希望。尽管他面对挑战，但我感受到他的坚定决心的决心，藉着背负起他的十字架，以信心忍受到底。这个的姊妹的生命就是对基督的见证了，在他对主的信心和奉献的宣示。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向你们见证，负起我们的十字架并跟从救主，是需要我们跟从他的榜样，并努力变得更加似他，耐心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状况，拒绝并且摒弃自然人的欲望，并等待主。诗篇作者写道，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我向你们见证，跟住我们的主的脚步，并且等候祂，我们生命的终极治疗者会提供我们的灵魂的安息，并令我们的重担得以减轻和容易。我为这些事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I know.